王兰英刀劈二猛将，镇住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路的兵马，再也无人出战。大驸马元帅韩昌手擎钢叉马到疆场，高声喊喝：宋将统明再战。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，告诉你，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，我的名字叫王兰英，有个外号大刀将，许给六郎杨景为妻。哎，你是谁？韩昌一听吓了一跳，心的话，哦，这是杨景的媳妇，长得这么难看呢、啊、
厉害。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。
哦，你就是韩昌啊。哎呦，我把你个挨千刀的，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，老看人家国好，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。说完门扇大刀一举，呜呜的一声捞头就剁，刀挂风声啊。韩昌一想，丑丫头有什么本领，别看她刚才伤我二将，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，败个女人手了，杨门女将说厉害，嘿嘿，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。想到这儿，钢叉手中一横，来个举火烧天，腾的一声插刀相碰，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，震得韩昌双膀发麻，钢叉差点出手，战马退了好几步啊。哎呀，好大的力气。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着王怀女，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，怎么也没怎么地儿。哎，韩昌怎么样，再来一下。说完插刀啪的一崩，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了，两人是打在一处。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，可了不得呀，不光力气大呀，招数也好啊，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，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，大刀讲究劈砍山垛，削斩撩滑，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，斜肩带背左右分，班头线短胸前刺，犀牛望月大转身，小鬼推磨拦腰斩，下走孤树来盘根，此刀落在了蓝鹰手，胆裂魂飞惊鬼神。唰唰唰唰唰唰，这口刀使开了，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。猛然间二马急促蹬，王兰英反背一刀，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，眼看就落下来了，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。杨海峰着急了，今天他多嘴了，嗨，要活的，刀也快落下了，他这一喊，王怀女把刀啪了一撞个，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。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，护心镜嘎巴碎了，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，哭通摔到马下。杨海峰一看乐了，拎着烟火大棍招招招招招，干嘛？他要活擒韩昌。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，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，啪啪啪，用箭逼住了海峰，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，同战王兰英，韩昌这才得脱身呐、啊。现在他是没看呐、啊，后背呀、啊、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，差点把骨头给砸折，弯着腰望回去呀、啊。八戒九妹一看胜了，哎呦，乐坏了。我说嫂子们呐，冲啊！张金定、李翠萍、花谢玉、云翠英、杜金娥、萧金荣一拥而上，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，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，连打带冒火，敌兵可扛不住喽。韩昌一败，齐岛兵散，再加上这帮女将，哗的一下子往下败。
带走。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，有杨景、岳胜、孟良、焦赞，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，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，临时安下了营盘，叫岳胜、孟良、焦赞镇守，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，要收服雄州、代州等地。王怀女得胜回英州城，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。王怀女高兴，一直让到了州衙，王兰英往那一坐，有人献茶，功劳簿记功。八王说：“哎呀，王小姐果然奇才，巾帼佳人，孤都佩服啊。”王兰英一摆手：“哎，别说那个，我不爱听，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。”“啥事儿啊？”“哟，你们还不明白呀，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，我今天等了38年了，咱这事儿怎么办吧？”“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，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。”刚说完，杨景回来了，八王和六郎一说，六郎一皱眉，心的话，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，孩子都10多岁了，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？但是话还不敢说，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，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，他抬腿一走，连营就没法办，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，我也不能误人家。故此六郎说：“这么办吧，等收服实地，然后再谈婚姻之事。”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，八王点点头：“也好。”拔营起兵，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，王怀女、杨凯峰、八杰、九妹、杨景、高君宝、杨宗宝，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，辽兵辽将望营而逃，很快就收服失地，得下了3关，在瓦桥扎兵。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，想当初大战黄土坡，韩昌打了一次败仗，损兵折将，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。再就是这回，前后20万兵马，损伤得有1半啊。韩昌领着残兵败将，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。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，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：“太后，罪臣无能，此番兴兵大败而归，伤兵损将，无颜面见太后，请您发落。”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，又是自己的主公，又是丈母娘，能饶他吗？哪知道萧太后一乐：“韩昌啊，哀家都知道了，君家胜败乃是常事，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？不要难过，哀家不怪。”萧太后会办事儿啊，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，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，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？仗着韩昌啊，韩昌已经打败仗了，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很会用人，来呀，赐座。韩昌受宠若惊：“谢太后。”“不要客气了，你好好歇一歇，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。”“是，太后，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，待我请高人访名士，训练军卒，重整旗鼓，再找杨景算账。”“哎呦，你还很有志气，哀家早有打算了。你在前敌打仗，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、八宝云光洞的洞主、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，颜荣仙长到我这儿已经4-5个月了，他乃是德高道广、世外的高人。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士， 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，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、披头僧周恒，还有老道王子陵等，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。哀家不懂，不过听他们说，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，什么阵套阵、玉皇阵、王母阵、玉女阵、金童阵、丧门阵、吊客阵、鬼王阵、寒冰阵、黑风阵，什么十面埋伏阵，一共是108阵，十分的厉害。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，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。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，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。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，听说镇里缺镇主、缺将官，你不回来，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，你来的正好，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吧。韩昌听完非常高兴，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，手下徒弟都老了，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。萧太后接着说，韩昌啊，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，阵摆好之后，哀家要亲自助阵。是，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，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。一晃3年了，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，韩昌非常高兴，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。这边摆下天门阵，宋营一点也不知道。那么这3年杨六郎干什么呢？自从3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，一阵破韩昌，收服实地，杨六郎镇守3关，八王、双王、双天官寇准、高王爷、老太君都在这儿呢。一看王怀女收服了3关，都高兴啊，摆酒庆贺。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京城来了折报，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，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，打来战表，战表入都，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。现在朝廷呢，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，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，去得早了还好，去了晚了，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不好收服。这个金木耳啊，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。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，怎么？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，杨六郎去不了，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？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，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，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。花刀太岁岳胜要去，六郎舍不得，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，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，你临时能为元帅，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。孟良、焦赞要去，杨景一摆手，你们俩白给，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，两人还不服气呢，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。双王呼延披简不行，高王、八王千岁不放心。王兰英一想，我去吧，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，我算干什么的呢？人家看着我还别扭，我白给人家卖命，不如我去打西岐州，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，到那自立为王去。想到这儿说，杨元帅，我愿意讨令，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。六郎一听高兴，心的话，你走了太好了，省着别别扭扭的，这孟良、焦赞呢，一天都挂到嘴上了，老跟我开玩笑。 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。哦，王小姐，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，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。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，心里很不痛快。啊，就这么就叫我走啊？我明白呀，我来着他嫌我呀。好，那我就走，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，我永远也不见你，再有难处啊，哼，我也不管了。杨元帅，你给我多少兵呢？你要多少？这么办，给2000吧。行，战将呢？哼，一个人用不着，我和我兄弟一起去，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。好，王小姐，祝你鞭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。谢谢了。八王有点不忍心呐、啊，王小姐啊，你乃女流之辈，奔西岐州，孤王不忍心。哎，用不着，你放心吧，静听佳音，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，开仗时粮草不足，兵丁不够，可以调兵。说完刷到旨意，佘太君、八姐、九妹、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。佘太君呐、啊，拉住王来英，紧着嘱咐啊，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，千万可小心点儿啊，两军阵前刀枪无眼，别让娘不放心呐、啊。老太君你就放心吧。杨海峰也过来了，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？哎呦，我还舍不了你呢。王兰英拽住了杨海峰，丫头，我呀还舍不得你呢。六夫人，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。不行，老太君离不了你，以后啊我来接你。哎，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，全营人送，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。王兰英很不痛快，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，上马就走了。孟良一看，完喽，这算得呀，人家是气跑了。六哥，你再打不过韩昌，哼，看谁帮你。二弟，别胡说。什么胡说呀，你瞧好吧，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啊，还得请王怀女，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。大家回营，北国也没什么动静，八王、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，柴郡主、寇准一块儿走了。老太君是二路元帅，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，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，所以没走。这些人呢镇守三关。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，六郎问他，我摆牤牛阵，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，这道旨意敬谁看了？杨兴说，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，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，是他交的万岁呀。六郎想，这就怪了，交给的王强，王强转给万岁，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牤牛阵的训练办法？他们能破牤牛阵？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，才破我的大阵？不能啊，此事不好乱猜疑，还得慢慢的查明。从此之后，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，又打了3年，来到了代州，也就是雁门关。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，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，收回幽州城。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，连珠炮是惊天动地。探马蓝旗官来报，元帅，大辽国韩昌、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，要你出城答话。再探再报。六郎想，3年来韩昌没露面，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，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，自己点2000军卒亮队出兵。炮声一响，城门一开，吊桥一落，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，军卒二龙出水式 冲到疆场，裂开队伍，压住阵脚，往对面一瞧，只有1000多人，将官也少，只有10几员，当中一杆大舵旗，旗脚下韩昌、韩延寿立马清插。杨六郎一看，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呢？看这意思不像打仗，好像远道而来。他一提马的丝缰，来到韩昌的队前。韩元帅一向可好？杨景有礼了。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，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，有勇有谋有韬略，恨六郎守三关，他们的兵马过不来。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，尤其是英州一战，大辽国损兵折将，至今记忆犹新，怎么能不恨杨景呢？不过表面还过得去。杨元帅，英州一别300有余，没有相逢啊，今日特来看望，再给你送个信儿。
哦，
送什么信儿啊？我们两国开兵建仗，三起三落，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，耗费银两，伤亡过重，损坏良田，百姓受刀兵之苦，本帅于心不忍呐。我想出个完全之策，我们摆下一座大阵，一阵赌输赢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要能打开此阵，萧后乐意献降书，拿顺表，退出幽州，永不进犯。要是打不开大阵，你退出代州，退出三关寨，将城池归我们，并且拿降书，拿顺表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这叫上者为尊，败者为臣，你可敢做主吗？杨景一想，摆阵打阵，什么阵呢？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，不过我父亲也教过，什么十面埋伏阵呢，知道一些，别叫他吓住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想到这说，韩元帅，你的话本帅不信呐。这是什么话呢？你反复无常了。前者黄土坡你说过，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，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？哎，这不怪我韩昌，你镇守三关，我韩昌没进过兵，听说你被朝廷杀害，我才起兵的，哪知道你为人奸诈，诈死蛮民，暗下毒手，莽牛阵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啊！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冲你我才摆的阵。哦，大阵摆在何处？九龙山九龙飞虎峪，你敢不敢打阵呢？哼，韩延寿，你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闯一闯。好啊，那我给你带路，随我来。韩昌领兵先走了。杨六郎一想，我得看看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好想办法破阵。即使看阵，就不是什么呢，打阵，用不着带多少人，只带岳胜、杨兴2个人，3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。简短截说，离着九龙山还有10几里地儿，韩昌止住了脚步。杨景到了，戳队伍又横住了去路。杨六郎、岳胜、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，什么也瞧不着，人家有人挡着呢。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，杨元帅，你瞧这是谁？番兵番将两旁一闪，当中出现200多小老道，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官，身穿灰色的道袍，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，下边是黄穗子，众星捧月这一般，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，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，64、5岁，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官，迎门安愧白骨，身穿白绫色的道袍，上绣3连坤6段离中虚坎中满，中间斗大的阴阳鱼，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，下边是白袜云鞋，银灰色的中衣，背背着 七星丧门宴，旁边挂着是插条杖、斜挎的兜囊，往脸上看，这个人长得特别瘦，高颧骨，锁腮帮，秃眉毛，窝狗眼睛，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，往这一坐，眉头一皱，眼睛一眯缝，看着格外的吓人。
六郎心的话，怎么又出了个老道呢？
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？
老道把眼睛睁开了，无量佛，你可知杨景杨彦昭？
不错，正是本帅。仙长怎么称呼呢？
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，我那老恩师金碧峰，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。
哦，金碧峰，
六郎听说过。
那么请问仙长，你到此作甚？
哼，杨六郎，听说你摆下蒙牛阵，伤了我辽国的兵将，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，在此摆了一座大阵，要和你决一胜负。让我来告诉你，这座阵叫天门阵。杨六郎，你要能打开，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，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。要是打不开的话，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？
哦，仙长啊，你乃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谨记杀盗阴王酒，早晚三朝拜，是佛前一炷香，方为正理。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？
无量天尊，杨六郎，用不着你来说贫道，
贫道自然明白，你们中原欺我太甚。我就问你，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？
这三个月。
哦，颜荣暗乐，我摆了三年，他三个月就打开，你要打不开怎么办？
打不开愿交降书。
好，请你观阵吧。说完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，都进阵了。随后杨六郎也到了，来到山前立马观瞧。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，是九个山口，高挑无数的大旗，什么南天门、东天门、西天门、北天门，里边雾气昭昭，也听不见什么，看不见什么。就在这阵，猛然间从阵里嘎巴嗖一支冷箭直奔六郎，六郎哎呀的一声昏